我来诵读今天正道的经文，约翰福音四章四十六到五十四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加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说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你的儿子活了，是系列正道光照在黑暗中约翰福音系列第八，王一牧师为我们正道，大家请坐。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昨天是端午，端午是一个叫人死的日子。今天是主日，主日是一个叫人活的日子。有一个大臣是楚怀王手下的，他投江自尽，再也没有起来。有一个大臣是西律王手下的，他遇见了耶稣，他和他的全家都活了，不只是他的儿子得了救，这个故事的最后的结局是他自己和他全家都信了主。有人说中国有一亿的基督徒，每一次当主日跟中国传统的节日遇见的时候，我都常常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离开那叫人死的日子，来到这叫人活的日子里面。所以在这个叫人活的日子，纪念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他叫这个大臣的儿子活了的日子里面，请容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神的儿女死到哪里去了？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来祈求，求你来救你的教会，求你使我们看到教会的荒凉，看到我们自己生命的荒凉。主啊，求你不要容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呢？主啊，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主啊，不要容你的儿女从来没有因着你公义的典章半夜起来赞美你，反倒半夜起来看欧洲杯。主啊，难道你输给了那些在球场上奔跑的球星了吗？难道你输给了那个投江自尽的屈原了吗？主啊，难道你输给了 iPhone 和 iPad 了吗？你已经输给了这个世界的金钱的力量了吗？主啊，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们，求你将那生命的活水赐给我们，求你打碎我们一切仇人的腮骨，敲碎敌人的牙齿。因为救恩单单属乎耶和华，求神你赐福给你的教会。感谢赞美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在上一个星期六， 因着神的恩典，我在外地服事，然后晚上呢坐飞机回来，大概应该是在12点之前会到家的，可是呢飞机晚点了2个小时。什么原因呢？因为神酒上天，所有的航班全部停飞，把天空呢清出来啊，来迎接神酒上天，免得它掉下来，所以所有的航班呢就延误了啊2个小时。我就在机场里面，我就读但以理书的第7章，但以理在异象当中见这些，看见有一位好像人子的被领在亘古常在者的面前，他得了荣耀、权柄、冠冕、国度，他的国度永无穷尽。他从天上来，我就想，人要上天，都把这个天呢要清空了。但是有一天呢，耶稣基督从天降临的时候，整个天空都要被清空，不但是所有的航班要停飞，整个世界都要来迎接这一位宇宙的君王。其实我在想，道成肉身并不是一个神迹，神酒上天才是神迹，因为人只降临到他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上帝到他自己的地方来，这算什么神迹啊？这不是理所应当的吗？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奇怪的是，那他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就好像有一个总经理，你们公司到这个配电房里面去，配电房里面的工人说，哇，神迹，你总经理到你那里来算什么神迹呢？那是他的权柄，那是他的能力，那也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照着他自己的时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所以这宇宙的主人就到他自己的房间来，就到他自己的地方来。然而人要上天才真的是神迹啊！人以为他上了天，但是天外有天啊，你那点儿算什么天呢？就飞到大气层外面而已。老师说，我们怎么去看神迹？今天我们是看到这一个医治的故事，但是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个故事的核心不是显明耶稣基督是一个医生，这个故事的核心不是在医治，这个故事的核心乃是显明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人，是这创造万物的主人到他自己的地方来，万物都是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他造的。这个故事的最高峰不是他的儿子活了，这个故事的最高峰是这个大臣他和他的全家都信了主。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所以老师说，我觉得说神酒上天是莫名其妙，但是人子降临呢是叫奇妙莫名。有一种信仰呢是莫名其妙的信仰，就是吃饼得饱的信仰，天天一病赶鬼的信仰，就是把整个的信仰的焦点放在这个异象异梦上面的信仰，就是莫名其妙的信仰。然而认识耶稣是基督，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生命的主人，是我的主人，就是宇宙的君王，这个是奇妙莫名的信仰。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到第4章是第一个段落，或者说是第一幕戏的一个结束，在迦拿行第一个神迹变水为酒， 在耶路撒冷向着尼哥底母谈重生，在撒玛利亚的雅各井的旁边向那个亚玛利亚的妇人谈到了生命的活水和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回到迦南的第二个神迹，医治大臣的儿子。从时间上来讲，就是约翰还没有下监被杀之前，耶稣第一个阶段所行的神迹和所传讲的道，到了第一个阶段的结束。在这第一个阶段的结束，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耶稣基督是谁呢？撒玛利亚妇人认出他就是救世主，救恩从耶路撒冷临到了撒玛利亚，又从撒玛利亚临到了加利利。当时呢是处在罗马的分封王希律安提帕的手下。我们看见福音开始突破了犹太人血缘的范围，我们看见基督教已经开始成型了，基督教跟犹太教的冲突已经开始彰显出来了，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我们在前面的几章看见几个对比，耶稣是谁呢？这一个疑问一直，这一个悬念一直，虽然是在一章一节就已经宣告，可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讲论和他所行的神迹，他所显明他弥赛亚的兆头，在一个一个的故事，在那一个一个的来到耶稣基督的身边信靠他的人的生命故事里面，来不断的揭示出，不断的引领我们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到底是谁。耶稣大过摩西，摩西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然而恩典和真理却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在一到三章里面写明耶稣大过约翰，约翰是最大的先知，摩西是最早的先知，耶稣大过先知的起头，耶稣又大过先知的结束。然后撒玛利亚的妇人问他，你难道比雅各还大吗？雅各就是以色列，你难道比以色列还大吗？你大过摩西，你大过约翰，你大过在以色列人当中的整个先知的传统，但是你大过上帝所拣选的以色列这整个的族类吗？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不断的来显明，有谁可以大过律法？唯有律法的主人可以大过律法。有谁可以大过先知？唯有先知的主人大过先知。有谁可以大过圣殿？唯有圣殿的主人可以大过圣殿。有谁可以大过以色列？唯有以色列的主人大过以色列。以色列啊，你的主人来了。有谁能够大过安息日？唯有安息日的主人大过安息日。所以这一段的故事的核心不是在讲耶稣是医生，乃是在讲耶稣是主人。这一个大臣，我们来看他的身份，似乎呢从尼哥底母一个上流社会的政治精英文化文化的精英，到了撒玛利亚妇人，这次呢好像又转回到了一个在世上有权势有名望的一个人，大臣。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呢是指到和大部分的英文译本呢都翻译为贵族，它是指到呢有王室血统的人，就是希律家的人。
你知道希律王分封王希律安提帕呢是外邦人，所以这个大臣呢、啊、极有可能呢是外邦人，甚至有可能呢是罗马人呢、啊、或者呢就是啊希律王的有王室血统的人。所以有解经家推测这个大臣是不是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里面讲到安提阿教会的众长老里面的那位与希律同养的马涅。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了，可是因为中国呢在秦之后已经不再有这个贵族的这个分封的统治，我们变成了慢慢呢就是科举，所以读书人呢是十年寒窗啊无人知啊，一举成名就天下知了啊，所以你是可以有穷人，你是可以读书很好，你都可以啊登上上流社会的。但是在整个以色列在那个时候呢，贵族代表着一种什么？贵族代表着一种他生来就是贵族，他生来就是统治者，他的血缘就是高贵的，他就在这个世上拥有一种高于世人之上的这样的身份。所以如果对照，好像如果我们用清朝来做一个比较的话，你可以想象呢，他不是那些什么读书出来然后做了礼部尚书啊、这个兵部尚书的人，他是爱新觉罗家里的人，他是正黄旗。所以这个大臣是指到是皇族里面的人，皇族的人也要生病啊，皇族的人面临死亡的时候怎么办呢？一位王室的成员不去求了世上的王，反倒来求另一位王，有谁的权势可以大过生命本身呢？地上的君王，皇室的血统，在他的儿子要死的时候，他不也一样和在地上所有受苦的、被欺压的、被剥削的、被凌辱的人一样束手无策吗？他不能够吩咐他的权势，他不能够吩咐他的下属去救他的孩子。世上的王权在自己的孩子要死的时候岂不是全无用处吗？当然你知道有些人不服气啊，要人定胜天，有些人以为呢世上的权柄呢可以大到这个地步，大过生命。所以刚才华盛长老带领我们祷告说，计划生育、强制的堕胎，这个是杀人，这个故事是在讲救人，但是呢是一样的，就是在讲生命的主人，生命的主权在谁的手中。我们以前有听说一个中国古代的故事哈，就是武则天的故事，武则天命百花开放的故事。武则天篡夺了皇位之后要来证明她是真龙天子，所以呢她就有一天冬天的时候到御花园里面去，看见腊梅开放，旁边就有人说，哎，皇上啊，这光有腊梅开多不好看啊，应该叫百花都开放，因为你是皇帝嘛。所以呢可能武则天呢就头脑发热，下了一道圣旨命令百花齐放。白花呢就开始在一起商议哈，玫瑰花就说，武则天那么厉害啊，她杀个人就跟踩个蚂蚁一样，咱们还是开吧、啊、但是唯有牡丹花说不开，因为百花开放是各从其类各就各位，是天所定的，他武则天有什么权利可以管我们的开放呢？他越权了不开。所以当武则天来到花园的时候呢，看见百花都齐放，只有牡丹不开，所以就下令呢把牡丹全部焚烧，逐出长安，贬到洛阳去。所以后来呢 牡丹呢就成为洛阳的市花，洛阳牡丹甲天下。历代的统治者呢，很多人干这样的事情，对不对？毛泽东也干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卫星上天啊，谋产万金，这都是干这样的事情。强制堕胎也是干这样的事情。我在 这里呢 有一份图书室里面很好的一份福音单章，我给大家推荐了，特别呢适合给这个无神论者看了。他这里面呢就知道，他这里面就讲到毛泽东呢、列宁、达尔文、勃列日涅夫这些人，他们真的是无神论者吗？他们手中的权势使他们可以胜过生命本身吗？有一个人去问晚年的河鲁晓夫说，你真的是无神论者吗？他说是。这人再问，你真的确定你是无神论者吗？他说上帝知道我是无神论者。毛泽东老年的时候，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故事。斯诺曾经两次采访他，斯诺在回忆录里面说，毛泽东两次的向他提到，我不久以后就要去见上帝了。斯诺特别留意到他说这话的神情，发现他不是开玩笑的。达尔文在他晚年的时候写下一句话说，感谢上帝，直到今天他没有让我沦落成为一个无神论者。列宁在他去世之前的那个房间，直到今天呢保留着一个他的纪念，他的一个这个故居，里面的东西呢都没有改过。在他的桌上摊开的是一本圣经，这是他死前所看的最后的一本书。曾经有一个纪录片，就是斯大林的随身的护卫所写的一个回忆录，写的在晚年的时候，斯大林曾经有一次悄悄地带上他走到克里姆林宫旁边的一个小教堂里面去，然后他叫这个侍卫在外面等他，他就一个人进去跪在那里祷告。世上的君王到了绝望的时候，到了儿子要死的时候，到了自己要死的时候，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的时候，他无能为力。这一个大臣，这个有皇室的血统的大臣来见耶稣，耶稣在他的身上要来显明他是生命的主，他是真正的君王。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整个医治这个故事的当中呢，其实没有一个治疗的过程，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这个故事里面耶稣没有治病。如果你去找一个医生或者找一个巫师，找一个好像算命的教鬼的，他一定呢是忙得满头大汗，他拿着手术刀给你做手术，或翻开一副扑克牌给你扔过去扔过来啊，总之呢他最后忙得满头大汗，要告诉你可以了。所以他们在治病，他们有一个治疗的过程，但是呢耶稣没有治病，耶稣只是在命令，耶稣只是在吩咐，回去，你的儿子活了。耶稣只不过是在吩咐他所创造的生命照着他自己的旨意来运行。回到第一章的三节，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耶稣不是在显明他是一个江湖医生，他是一个巫师，他是一个法师，他是一个行异能的，耶稣乃是来显明他是生命的主，他就是造物主。 所以在马太福音的第八章和路加福音的第七章里面讲到一个类似的故事，也是在加百农。因为加百农这里呢是分封王希律的土地，在这里面呢也有很多罗马的军人，所以在那里呢记载有一个罗马人的百夫长，他的仆人要死了来见耶稣。在那里那一个军人他怎么说，他说，主啊，求你来救我的仆人，你不用去，你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因为我也是在别人的权下，在我之上还有王，我也呢在我之下呢也有兵，我对这个人说来他就来，我对那个人说去他就去，因为我有权柄，因为我手下的人要听我的话，所以你不用到我的家里去，你只要说一句话就好了。耶稣基督说，看啊，在以色列人当中我没有见到有这么大的信心的。这信心不是对耶稣是一个医生的信心，这信心是对耶稣是生命的主宰的信心。所以这一个故事的重心，各位，不是大臣的儿子是耶稣救活的，这一个故事的重心是大臣的儿子是耶稣所造的，耶稣是他的儿子的造物主，耶稣是他的儿子的救赎主，耶稣是他儿子的君王，耶稣是万物的主人，耶稣是生命的主人，并且耶稣也是君王的主人。曾经在我们当中有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也有见证的分享，讲到好像亲人离去的时候，亲人病重的时候，亲人在那个华西的这个病房里面的时候，医生无能为力，问医生说现在怎么办，医生说没有办法，问他说可是你是医生你怎么能够没有办法，医生说以前有办法，以前有牧师，牧师在哪里，以前有牧师现在没有了，牧师在教堂里，以前我们这里有教堂但是现在没有了。但是重要的不是牧师也不是教堂，重要的是以前我们华西有耶稣现在没有了。我在前几天看中世纪的一些资料，在中世纪的时候，在1215年的时候，一个教会的会议里面有一个治理的章程，里面提到医生这个职业，提到基督徒的医生这个职业的时候，这里面呢提到三点这个医生的伦理。第一呢，他说，第一，医生去到病人的家里，他有责任必须告诉病人他需要灵魂上的医生，医生有责任告诉病人他只能够治身体上的病，他不能治灵魂上的病，而他的身体上的病首先需要找灵魂上的医生，这第一。第二，说当医生无能为力的时候，当不能够医治病人的时候，医生有责任必须告诉病人他必须马上请灵魂上的医生来。第三，医生不得以损害灵魂的方式去减轻病人身体的痛苦。违背了这三点的基督徒的医生，教会就将其除教。因为不遵守这三点的医生，就是异教的巫术，而不是信耶稣的医生。那各位弟兄姐妹，当你们生病的时候，你们不是照着这样子的原则来，你们也就不是基督徒病人。 你们就是异教的病人。很有意思，有人说在西方，如果病人要死了，你的儿子要死了，如果医生不告诉他他要死了，医生就违背了医疗伦理的道德。但是在中国，如果你告诉他他要死了，你就违背了医生职业的道德。因为我们的文化是叫人死的文化，不是叫人活的文化。我们的文化不敢告诉人你要死了，所以我们也就不能够经历真正的医治，因为我们不知道谁是真正的医生。真正的医生不是缝缝补补，不是来叫你苟延残喘，真正的医生是生命的主人，真正的医生是要给你永远的生命，真正的医生是灵魂的医生。耶稣对着这一个来祈求他的大臣，这个时候他的皇族的身份已经消失了，他有权有势，社会地位都已经消失了，他这个时候不过是一个可怜的父亲，一个可怜的父亲来到他的面前来祈求，我的儿子要死了，求你下去救他。耶稣却对他说，你们若不看见神迹奇事，总是不信。哎呀，主耶稣基督的话怎么总是这么狠呢？比大部分教会的牧师的话可狠了。人家不过是一个可怜的父亲，人家已经放下了皇族的身份，人家不是去求罗马的皇帝和他的代理人给我们找一点更先进的药，给我们靠着这个关系找罗马最好的医生。他是上流社会啊，他是可以找本丢比拉多要一点特供药的，对不对？啊，可以要一点，真的是只有这个好像政治局委员才能够请的医生的。可是人家把这一切都放下来，人家来求你，一个拿撒勒木匠的儿子。可是耶稣呢，却对他说：“你们若不看见神迹奇事，总是不信。”这一句话表明，耶稣似乎越过了这一位痛苦的可怜的母亲，他的痛苦的一个父亲，他的一个个人性，而仍然把他视为是一个群体当中的一员。你们，你不过跟其他人一样。看见了，还记得吗？在第二章的末尾，那些人看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但是耶稣却不肯把自己交给他们。所以在刚才读到这段经文的前面说，耶稣呢就回到加利利，然后加利利的人呢就接待他，因为加利利的人听说他在耶路撒冷所行的神迹。那这一位皇族的成员，这一位贵族显然也听说耶稣呢在耶路撒冷所行的兆头。可是耶稣说，你只不过跟他们一样。也许这一个父亲只是来碰碰运气，也许对他来讲就是抓一根救命的稻草，也许对他来讲就是病急乱投医，也许对他来讲就是死马当作活马医。但是耶稣没有立刻的应允他，耶稣就像一个外科医生。如果我们把耶稣看作是一个外科医生的话，那么耶稣的第一刀出手很准，出手很狠，就是这句话：你们若看不见 神迹奇事总是不行。耶稣的第一刀不是对付病，而是对付罪。耶稣的第一刀不是对付大臣的儿子，而是对付大臣自己。耶稣的第一刀不是对付身体，而是对付灵魂。耶稣这一刀是一针见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若是为你的儿女来祈求，若是做妻子的来为你的丈夫来祈求，神啊，求你改变他，请记得，上帝首先不是要对付你的儿女或你的丈夫，上帝首先对付你。谁祷告，神先对付谁。弟兄姐妹，敢不敢祷告？谁祷告，主先对付谁。耶稣基督说，你来到我的面前，你的目的只是想让你的儿子得医治，但是我的目的就是第五十三节的结局，我的目的是要叫你和你一家都得救。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主。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的儿女仍然要经历痛苦，为什么神没有解除或者立刻的解除神的儿女们身体上的痛苦，或者我们生命当中的困境。就好像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在我们当中也有两位母亲终止妊娠，自然的流产，上帝把他们的孩子带走了。当我听到那一个强制堕胎陕西的那一个事件，洪建梅姐妹他们一家人都是基督徒，这一位母亲，这一位神的女儿，为了躲避这些寄生的人员，付了多大的代价逃亡，甚至最后从家里面逃出来，在那个路边的草丛里面，孤在草丛里面躲了四五个小时，全身都湿透了。为什么神会允许那些人把他找到，会允许那些寄生的干部冲到他的家里面，把他带到产床上，捂住他的眼睛，杀死他的孩子？我真的不知道。耶稣揭发了撒玛利亚妇人心中的隐情，是为了要赐给他永远的生命的活水。耶稣也揭发了这个大臣心中的动机，是为了使他和他的全家都信靠他。在救恩的事上，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有两个信心的故事，有两个信的典范，就是撒玛利亚的妇人和这个外邦人的大臣。但是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他们都跟你我一样，原本是小信的人，跟你我一样原本是淫乱的人。他们之所以信，是因为耶稣基督照着他自己的时间，基督在救恩的事上，在这两个故事里面，基督始终是主动的。耶稣必须去到撒玛利亚，耶稣不去，撒玛利亚就不能够找到他，撒玛利亚妇人。耶稣是主动的，耶稣照着他的时间，耶稣照着他的方式，而不是照着人的祈求，显明他是生命的主人，显明恩典是从主人那里来的，显明恩典就是照着主人的意思临到我们的。如此恩典才是恩典，如此 恩典才不会失败，恩典才不会落空。耶稣接下来给了大臣一个机会，耶稣没有照着大臣所祈求的要求行，耶稣没有给他一个兆头，耶稣也没有让他有任何一个看得见的行动，耶稣只给了他一句话：回去，你的儿子活了。耶稣不是要他信自己是一个医生，耶稣要他信自己是他生命的主人。耶稣给了大臣一个机会，要他去超越他对神迹奇事、对看得见的兆头的依赖。耶稣给了大臣一个机会，提升了大臣的信心。耶稣圣化了这个大臣的祈求的动机，耶稣向这位贵族更深地启示了他自己，写明耶稣是真正的主人。我们回头再看这两个在加拿这个地方主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加拿这个地方是何等的蒙福。第一个的神迹是行在婚宴的喜乐当中，第二一个的神迹是行在疾病的愁苦当中，乃是写明福音就是红白喜事啊，福音就是或生或死，就是或健康或疾病，或年轻或衰老，或富足或贫穷。认识这一位生命的主，我们信仰的中心不是在医治本身，主拿走，主赏赐，主医治了我们的疾病，没有医治我们的疾病，主给了我们一个孩子，主却容许地上的君王拿走这个孩子，或者他自己拿走这个孩子。主要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所信靠他的呢，是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人，耶稣基督是要来恢复取出神所赐给亚当和夏娃的治理这地的使命。原本亚当有这样的使命，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又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这个叫做海陆空总司令。亚当原本被造是成为海陆空总司令，就治理这地，但是今天呢，上次王春亚回家说，哎呀，我今天数了一下，又被蚊子咬了11个疙瘩。所以每次蚊子在上面飞的时候，我们就开玩笑说，这是海波他们系统的。本来我们是治理这地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亚当的后代连只蚊子都管不了，长这么大每一年都跟蚊子做斗争，是不是？ 一只小小的蚊子，在这几十年换了无数的武器，从蚊香到电热这个灭蚊器，各种各样的武器，人就是医治不了一只蚊子，人就是不能命令一只蚊子，因为人在亚当里堕落了。耶稣基督来要恢复治理这地的权柄，要恢复这尊贵荣耀。耶稣不是医生，耶稣命令大海停息风浪，大海就停息风浪。耶稣命令你的儿子活了，你的儿子就活了。耶稣不是医治，耶稣是命令。在十三世纪的时候，圣弗兰西斯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因为圣弗兰西斯，人们传说他有部分的恢复在亚当里面的三军总司令的这个权柄，他可以跟动物说话。所以呢，他来到一座城市呢，在那座城市里面，城外有一只狼，这个狼经常到城里面来吃人，所以人们都很害怕。圣弗兰西斯来了，人们就求他，因为听说他可以和动物说话。圣弗兰西斯就出城去到山上去找这一匹狼，找到了这一匹狼，他就对这一匹狼说，我命令你悔改，不要再吃人了，我就带你回到城里面去，你住在他们中间，我要他们饶恕你。这一只狼就听了他的话，乖乖地跟着弗兰西斯回到城里面去。然后弗兰西斯就对着城里面围上来的人说，我命令你们悔改，饶恕这头狼，从此你们住在一起。后来这一匹狼呢，就在这个城里面住下来。我有一次跟王淑亚讲这个故事，王淑亚很敏锐，他发现一件事，他说为什么弗兰西斯用命令呢？为什么他两次都说命令呢？因为他是奉那一位生命的主人耶稣基督的名。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结束，各位弟兄姐妹，庄稼熟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希律的大臣全家，救恩已经临到外邦了，救恩已经临到我们了。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结束，在约翰下监之前，基督教已经形成了，一个信耶稣的基督教，一个新酒已经彰显出来。那一个守律法而得救，以为守律法而得救的犹太人，以自己的肉身的血缘来自夸的犹太教，这个臭皮囊要离开了。所以从第五章开始，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冲突就不可避免。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愿你们跟我一起说，耶稣不是他的医生，而是他的主人。第一，跟我一起说，耶稣是他的造物主。第二，耶稣是他的救赎主。第三，耶稣是他的大君王。阿们。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创造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动作呼吸都在乎你。我们如今经历苦难，经历疾病，这一切都是在亚当里面的犯罪所带来的。我们失去了那治理这地的权柄，你把万物交给我们，如今万物却骑在我们的头上。你叫我们治理万物，我们却去破坏万物。主啊，你来到我们当中，你医治你的儿女，你所带来的是奇妙莫名的信仰，不是莫名其妙的信仰，不是为自己求利益的信仰，不是吃饼得饱的信仰， 主啊，让你的儿女在你的面前说，无论神你自己拿走我们生命当中的什么，我们都认信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人，因为凡你所拿走的，你用你自己来代替。无论神你自己赏赐我们什么，我们都在你的面前来认信说，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人，你所吩咐的都必要成就。你命令这个世界，主啊，你命令我们，全世界都听你的命令，日月星辰都听你的命令，大海都听你的命令，唯有罪人不听你的命令。主啊，求你饶恕我们，怜悯我们，把信心赏赐给我们，使我们重新回到你的面前来听你的命令。你说病要好，病就要好，你说你的儿子要活，儿子就要活。主啊，愿我们在你的国和你的义里面，你允许我们说，当我们的生命被改变的时候，当我们整个人生的目的成为为神国而活的时候，无论我们奉你的名求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必给我们应允。感谢赞美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